早安。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哈，这个叫《雅歌总结》哈。这个如果你很渴望耶稣可以点燃那个爱火在你的里面，你看了这一本，神真的会点燃那个爱火在你的里面。许多看了这一本书的时候，在我们教会每一个看的时候，他们都做见证，真的里面有爱火被点燃。所以这一本我们带来的数量，为什么这一次带比较多，这个因为跟这一次的主题很有关系。好，那数量也有限，在外面你们可以去购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。十七章二十四节。
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个是耶稣即将要去上十字架之前他跟天父的祷告。好，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非常重要。你看见一个人他即将要去死，他昨天晚上我讲到说，他将要面对的每一个可怕极可怕的经历他都知道，但他定义要去为谁死，为他所爱的心腹死。好，那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他想说，父啊，他说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。他心里想的就是天父所赐给他的心腹，就是教会。昨天讲到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神设立丈夫跟妻子合而为一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他说，但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神设立这个这么亲密的关系，是指的基督跟教会。那个教会是一群他的宝血所买赎来的这一群人，这个教会，宇宙性的一个教会，好，是那样子明白这位新郎对他的爱，好，那向着新郎心愿意打开，好，那他说，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心里所想的就是这一群人，这就是他要受极大的苦，那个摆在他前面的喜乐。你知道我信主六七年，家里很厉害的逼迫我，有时候聚完会啊，因为我要去聚会前，我妈妈就跟我讲，你今天呢再给我去聚会哈，我回来没有叫你的爸爸给你打断腿你再看。好，所以我聚完会我心里就很害怕。好，我心里就很害怕，那为什么回家不知道会怎么样的被打。好，那我爸爸受日本式教育，所以那个打起人来是很厉害的。好，这样，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生嘛，哈，聚完会回去在那公车上，我心里就是好害怕，好害怕。好，回去之前我就跟我的辅导讲，林志平哥哥，我说林哥，我回去可能会被打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我很害怕。就这样。好，因为我就觉得说，其实被逼迫很多次，但是你真的忽然间被打也就打了，就过去了。但是等着要被打那个心情哈，我可以体会，你知道，等着不知要怎么样的被打，那种害怕。可是我读到路加福音这里，耶稣讲到说经上所写的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都要应验在我的身上。他对他门徒讲，他说我人子要受羞辱，他们要吐唾沫在我的脸上，他要被鞭打，他要受死。他都知道每一个可怕的情景，他都知道。哎呀，我那个跟主耶稣一滴都没办法比较的，可是我里面就是这么害怕。可是耶稣所要面对的每一个可怕的经历，他是怎么样，他就带着门徒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他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如坚石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要得到一群人，这一群人，他说， 父啊，我在哪里？愿他们都跟我一起在那里。我在哪里，他们也在哪里，好让他们可以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何等大的荣耀！我就是要这群人永远跟我在一起。这群人是谁？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你觉得自己不配，觉得自己这么糟，怎么可能看上我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位天上的新郎，他最夺我们的心的，就是他看上的是这样的一群软弱的人，一群软弱的。我们来看哈，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十节。
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，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
好，那我们知道，撒该是个税吏长，也是个财主。好，那他这个就是他知道耶稣要来经过那个地方，所以他就怎么样呢？他说因为人很多，他想看见，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好，这样，然后呢，他就跑到前面去，爬上那个桑树，哈，他要看耶稣，哈，那然后呢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走到那个地方，就抬头一看撒该，说：“撒该，你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撒该吓了一跳，为什么？那个税吏长是犹太人非常讨厌、非常憎恶、非常瞧不起的，因为他们是卖国贼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是来这个跟罗马政府一起来欺压我们这个同族的人的，好，所以他们是很瞧不起这样的人。撒该知不知道人家瞧不起他？知道，但是他那个贪财的心还是没办法。这个放下，他还是要继续的这个讹诈人，他还是继续的要来欺压他的同胞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贪财，一个自私，一个野心，一个贪财。好，那所以他有羞耻感在脸上，他知道他是不被欢迎的，是被人家讨厌的。但是没想到这位耶稣这样子特地走就走到这，就这样抬头一看，我被选中了。他说：“撒该，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你知道他们当时的一个习俗，就是我要去住你家里，那是表示跟你是一个很亲很要好的关系，或者我不会随便要去住你家里。那这个撒该怎么样？耶稣对他的那个尊荣，耶稣对他的那个看重，耶稣认识他，而且没有轻看他，还选中他，愿意跟他做最好的朋友，愿意跟他有一个在公开众人当中表明我爱这个人，我选中他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是我很亲密的朋友，我要去住在他家。撒该怎么样？吓了一跳。然后结果呢，他说你看这圣经描述的很好，急忙的下来，然后怎么欢欢喜喜的去接待他。好，那接待耶稣，然后众人看见就在说你看看这个人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，我们还听他讲道，觉得他是个先知，怎么会他居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？好，他们在议论。那结果撒该怎么样？撒该站着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，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你知道，哎呦，我就想说，那撒开不就变没钱了吗？完全没有，因为是先，他不是先讹诈谁还四倍啊，剩下的一半给穷人，不是，他是所有的钱的一半先给穷人，那只剩一半了，对不对？那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，他一定讹诈很多人啊，到底够不够还我都不知道，就是好像一个人被耶稣那个奇妙的爱，温柔的爱，爱到了，你整个人会忘我，你最贪恋的事都不见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心腹的爱。当你里面，你被新郎的爱，那种温柔怜悯的爱碰触到了，你里面会有一种东西醒过来。这种醒过来呢，会使你脱落所有的情欲的捆绑，会使你脱落那个所有仇敌在你身上多年来的瑕疵。我昨天讲到，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回到家，隔天起来灵修完了，我就打开报纸，因为一个礼拜没有看报了，那时候报纸上有连载小说，好，所以连载小说嘛，一个礼拜没看了，就刚打开报纸要继续看上次一个礼拜前看的接下来每一篇的，好，这样就一打开要看，里面就有一个镜子，里面就有镜子，然后就再把它关起来，这样子，这样没有人教，可是当你那个心腹的爱苏醒过来以后，我讲到说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有很多改变，一个是读圣经，开始过去怎么都没有读到这些话，好像这些话以前头脑都通不过的，就开始在灵里面开启了，明亮了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我里面开始发现，我说有一位有位格的在我的里面，就是有一位他不再是我知道的一些道理，或者远远的知道有一位耶稣，一位神为我死，他爱我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只是这样，而是这一位在里面，他开始我很习惯性要去做的，就是怎么偷偷的喜欢一些东西，偷偷的喜欢，就是喜欢看那个连载小说，连载小说也没什么不好嘛，但是呢，这位新郎他就是不要我浪费时间在这些身上，而且这些所有世界上这些东西，你越花时间在他身上的，你常常就是被他绑住了，好像不看就受不了。好，我讲到说我那个看电视啦，好，那些捆绑，好，瑕疵都是在这个心腹的爱苏醒过来以后，就自然你不想花时间在那上面，而不是自己一直苦苦的那个刻苦己心啊，其实是徒然无效的。你是没办法，不是靠自己，你就发现靠着爱，在他的爱情里，刚刚马蒂娜牧师在带敬拜的时候说，当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，哎呀，过去不喜欢吃的也都愿意吃了，过去不喜欢做的他也愿意去做了，因为他爱上他嘛，最讨厌洗碗的也愿意洗了，这样，因为爱嘛，爱。那这位良人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那个心腹的爱一苏醒过来，我就是开始第一个，我真的那个捆绑，无论电视或者这些电影哈、报纸连载小说，那个捆绑就脱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一个更强烈的爱，更强烈的爱在那吸引你。所以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里面心腹的爱，你一定要苏醒过来。你苏醒过来，有一位爱的源头，一位良人，灵魂的爱人在你里面，你就自由了。你不是说，哎呦，那好可怜哦，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就连报纸都不能看了，电影都不能看了，人活着还有什么兴趣，还有什么乐趣呢？不是， 当然可以看啊，我现在看电影，我现在还是有看电影啊，我看电影是为了讲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对青年人讲到呢，有时候你要知道一些他们很喜欢看的东西，然后借着这个电影的某一些情节呢，来跟他们讲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我现在看电影啊，我是为着我都会问我自己，也不知道哪个电影好，然后我就问我们的。例如我的弟兄姊妹或同工有时候问我说，江姐你应该要去看哪一部电影，哪一部电影很好啊，他得什么奖啊什么的，那我就说有没有一些很有意义的啊，对我信息有帮助的，呵呵，没有我就懒得去看了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我生命不再是无聊要 kill time， 要打发时间然后去看电影，跟我以前不一样，我以前是无聊啊，你知道吗？或者里面以前是一个上瘾啊，好，里面就是一个很空虚啊，所以我要去找满足、找快乐啊，好，那所以我以前有时候一天我可以看三部电影，你相信吗？我初中考上高中的那个暑假，把报纸上所有电影几乎都看完了，好，无聊嘛。但是我现在不会无聊，因为时间觉得太宝贵了，不够用。我知道我是谁，我知道我活着的目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把握时间，我不会花时间在那个无聊的上面。这样好，那你看撒该，他耶稣有人跟他讲说，撒该，你过去。我去住你家，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说，撒该，你真的不应该这样讹诈人，你不要贪财，有没有跟他讲这些？没有，耶稣就是尊荣他，对他的肯定，好，就是对他的爱，使他好像被 overflame， 就是被神的爱淹没了，醉倒了。怎么这样一位圣洁的，有大能的，医治这么多病的，这样的一位圣洁的，居然会对我这么肮脏的，这样一个人家瞧不起的，你选中我啊，就住我家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我们天上良人的爱，他的爱是叫我们震惊，以至于我们在这种惊喜的爱里面，我们变得尊贵，我们改变，我们被改变。那所以撒该他就说，我讹诈了谁，我要还他四倍。然后耶稣就接着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。好，那然后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？是。所有因信，所有信的人，信耶稣的人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救恩临到他，他说：“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另外一处，耶稣讲到：“因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”我来，我不是要救义人，我乃是要救罪人。世界上有没有义人？没有，其实我们的义就像破布一样，也就是说，耶稣说，我来就是要拯救每一个罪人啊。你说，可是那个人很圣洁，那个人啊，那不过五十步跟百步之差而已啦。在这位全然圣洁的神面前，我们的义就像破布一样，但是耶稣说，我来就是寻找这些不健康的这些罪人。耶稣借着这样子的爱，他就可以，因为全世界都是罪人嘛，他就可以使我们彻底的被改变，而且我们不会在那种法利赛人的灵里面的高傲去瞧不起别人，去议论别人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新郎的爱。好，在南太平洋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哈，就是南太平洋有其中有两个岛哈，那个名字好长，我就称为一个叫 A 岛，一个叫 B 岛。A 岛呢有一个 A 岛有一个人叫做 Johnny 哈，这个 Johnny 呢他是 很富有的财主，那很聪明的生意人，而且长得又高又英俊潇洒，好，这样。那B 岛呢有一位叫 Teresa， 这个 Teresa 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，他就是一个走路呢常常就是垂着头垂着肩膀，然后头拉长长的，很像鸭子这样在走路这样。那这个 Johnny 呢，他偏偏就是爱上这个 B 岛的 Teresa。那 Johnny 是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的，可是呢他就是爱上这个 Teresa。 那他们这两个岛呢，岛上最重要的一种运输工具就是牛，这样。所以他们有一种习俗，就是你要娶一个 女孩子呢，你要给她聘礼呢就是用牛，这样。那如果呢这个一般的女孩子大概两头牛，你就可以娶到了。那个最美丽的最美丽的大概就是要四头牛，他们那个岛上有几位最美丽的四头牛你可以娶到。那很少有，偶尔有一个是五头牛，最最最美丽的五头牛你可以娶到。结果呢 Johnny 呢他就是爱上这个 Teresa。 那呢他有一天就要去 Teresa 家，要跟这个父亲提亲。这个父亲呢他就已经先想好了，哇，他如果来提亲呢，我就先跟他讲三头牛，然后如果他说一头，那我就说好好，那就两头成交好了。结果呢，江你去了呢，他劈头就说：“我想娶你的女儿，我还用八头牛来娶你的女儿。”哇，这个爸爸就目瞪口呆，呆到只能点头，好好好，这样。然后那这个故事呢，这件事情就哇流传在那些岛屿上，这样。那美国有一个作家叫佩特，那这个佩特呢有一天他就要去采访那个 Johnny， 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，这个人没有讨个派气，头脑并没有故障，这么聪明 的生意人为什么会去娶一个这样子的，而且好像这个倒贴老本啊，还用八头牛进去。结果就去他家采访嘛，那他就问他说，我听说这样子，我就很想明白为什么你会用这个八头牛来聘娶你的这个妻子。然后就他讲到这个时候呢，忽然间就有一个女人就捧着一盆花走进来。这个记者呢，这个作家，他说他看了，真的是他看见全世界最美的一个女人走进来，捧着一盆花。那个这个女人呢，长得高高的，很修长的身材，然后呢头抬起来，很挺直，这样然后呢，他就这样看着 Johnny。这样捧着一盆花走进来，看着 Johnny， 然后他那个眼目看着 Johnny， 那个两个人眼对眼的时候，那个眼睛所散发出来的那个火花真的是不可忽视，这样那个作家就好稀奇，这样看着怎么这么美的一个女人，然后 Johnny 就看到这个作家的眼神，他就跟他讲，他说你知道。女人他们在岛上会一起的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，他们会在那彼此的在谈论，你先生是用几头牛聘娶你的啦，这样。他说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一个女人她说我先生就是只有一头牛聘娶我，你想想看她的心情会如何。他说我绝不让 这种事去临到我的妻子，我绝不让这样的事去伤害我的妻子。他说但是你知道我要娶的妻子，他说我真的我就是看上我这个妻子，Teresa， 我就是看上她，我就是对她情有独钟，但是呢我也希望我的妻子是一位配得 八头牛的妻子，所以我就用八头牛来娶她。所以我的妻子她过去在她的岛屿，她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的，但是她现在她知道她是全岛最美的女人，因为她知道她是被八头牛聘娶的。你想想看，在地上都有这么聪明，他真的是聪明的生而已人。好，那他的这种爱使这个 Teresa 发现自己是美丽的，自己是值钱的，自己是比别人都值钱的，都更美丽的，所以他就开始美丽起来了。这是真的哦，我看见有些女孩子哦，结婚以后哈、哦，哇，结婚以后半年，我就看见她怎么变得这么美，那我就知道那个先生很爱她。所以弟兄，你要知道，你的太太美不美是在乎你的，在乎你怎么对待她，这是真的。你常常嫌他这个嫌他那个，他就越来动作越慢，然后越来越邋遢，因为觉得我反正就是这样，好，我反正就这样。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就是她其实长得很漂亮，但是呢，她从小的时候，因为她的妹妹出生以后，她妹妹呢又更漂亮，好，那所以人家一来。他家呢，只要一看到他妹妹就哇，怎么这么美漂亮的妹妹啊，就好像都没看到他。啊，他比他妹妹多两岁而已，这样。所以他就是一直被拒绝。那别人的那个表情，对他妹妹的那个欣赏啊，那个眼睛睁大那个欣赏，就使他觉得他自己是很不美的。他是很不美。其实他在我们教会，我看他真是美人胚啊。好啊，那可是呢，那个自己认定自己是不美的，已经根深蒂固在他里面，所以呢，他东西就乱吃啊，乱吃啊，哈，这样吃的就越来越胖啊，哦，真的胖的，我说哇，你好像怀孕五个月啊，这样子很胖。啊，后来呢，后来就是有人介绍他吃一种这个健康产品，哈，他瘦了二十几磅，哈，啊。就瘦了二十几磅以后呢，哎，很多人就开始称赞她美，她自己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美过哈、哦。然后她就从此，她以前就一直吃糖啊，她可以把整盒的糖果都吃掉，哈、哦，那个娃娃酥啊，软娃娃酥糖，她就这样吃吃吃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自己就是这样，你以前都不在乎了。但是当她瘦了二十几磅以后，她就开始珍惜自己的这个身材。好不容易有一天开始觉得自己美，而且好多人一看见她都是用赞赏的眼光：哇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美啊？哇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苗条啊？哇，她就不愿意再使自己再改变，所以她自动的就不想再吃糖了，是吧？人家再给她吃啊，一盒糖，她顶多吃一颗了，她就开始晓得自己的尊贵了。这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，你知道吗？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。好，那他温和使我们伟大。好，他对待撒该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不用多说什么，他对撒该的肯定，好，对他的接纳，对他的赞赏，因为他会去住在这个人家嘛，是众人当中他选中撒该，所以撒该就开始尊贵起来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明白这位新郎他是用他的生命的代价，他是用他的血，他来聘你归他为妻，天父跟他的儿子耶稣讲，我会给你一个奖赏，就是我会为你预备心腹。那也就是说，但是这个心腹现在是被仇敌所辖制。耶稣说：“我要， 我去为他死，我去为他死，我对他的爱，那个远超过他能够想象的爱，我为他死，我可以使他整个变得美丽起来，我要去为他死，我要为他付赎价，把他从仇敌的手中买赎回来。仇敌不能再控告他，不能再定他的罪，这些控告这个罪的刑罚都归在我身上，我的心腹会改变的，他会变得美丽，他会变得美丽。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，惊人的代价，惊人的天价，来买赎你，买赎我，买赎我们这些自私、骄傲、脾气暴躁、心很刚硬，他买赎我们这样的人。坦白说，其实有很多佛教徒比基督徒还温柔，还有爱心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用常常觉得说，诶，为什么他信主了他还这么自私呢？诶，为什么他在教会服侍他脾气还这么大？说耶稣就是爱这些罪人啊，这样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更认识他，认识这位新郎，他为什么他拣选的门徒是这样子的渔夫啊，没什么学问啊，老粗啊，然后彼此增进啊，彼此比较，而且都不认识自己，讲很狂傲的话，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住了几年也不认识耶稣啊，就说耶稣，我叫要不要我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把整个城烧掉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这样子的，甚至连装都不会装的稍微属灵一点但耶稣就喜欢他们，耶稣就喜欢他们，耶稣疼爱他的门徒，他保爱他的门徒。那耶稣在他受死之前，他跟天父祷告，父啊，你所要给我的奖赏，你给我的这些心腹，我愿这些人没有，这些人没有一个会失落，这些人都要来跟我在一起，我在哪里他们就要在哪里，他就是喜欢跟他们在一起。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会越来越明白这位新郎他的情感向着软弱的人，那些不配的失丧的人，他的情感是被这些人所吸引。我有一位同工，他就是这个脾气很大，这样。那就说，然后脾气很大呢，以至于跟其他同工有一些这个，就是不但脾气大，然后很容易对别人有很多的不满。要求很高，这样要求很严，这样。那可是呢，别人就是跟别人之间有这些问题以后呢，他自己也会觉得很沮丧，这样。那然后有时候对别人不满，就不满到很气很气这样。那我就发现，每次那个有一些很有先知恩赐的那一些先知来到我们当中哈。我就发现这些先知呢，每次那个心哦，就一直在这一个同工的身上，知道吗？每次好像我们几个同工大家在一起啊，那个先知就特别一直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然后就特别的对他好，特别的对他好。那我们也有请过有这个有先知性恩赐非常强的哈，在我们当中哈，他来教导，就在Mypico 那一边的专门教导这个先知性预言的这个老师哈，我有几次请他来，他来在我们当中哈，每次他就会叫当中谁起来哈，起来，然后就会告诉他神怎么样爱他，神怎么看他美丽啊等等的哈。哇，我发现每次叫起来都是很软弱很破碎的人， 是吧？好，那因为我是牧师嘛，我知道每一个人的状况，但是你，我从这一些里面，我都越多去体会我的良人他的心是怎么样一颗心，然后我就发现我很不一样，我跟我的良人太不一样了。我从小我就喜欢跟好学生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是太用功的人，跟好学生在一起至少会稍微用功一点，知道吧？好，那我不知道，就是说我喜欢好，我喜欢进步，好，我喜欢做一个刚强的人。但是我发现我的神他是很喜欢跟软弱的人在一起，他的心常常被软弱的所夺。在我信主的昨天讲到，当神开始带我进入内室，我略尝到他爱的滋味，我就很被吸引，很被吸引呢。那时候就是我们教会每一年，那时候我在台湾，我们教会我们的母堂每一年呢，这个都有冬夏令会，而冬令会都是正月初一到初六，初一到初六，你要离开家是很不容易的，尤其是这个正月初一，全家要一起去玩，然后正月初二是姐姐们回娘家。好，然后我们全家都会在北投，好，一个叫一个庄园里面去包一个房间，全家在那两桌的，我们家人口很多，两桌好很丰盛的宴席，然后全家在那泡温泉，一天在那休息，那是很享受很兴奋的，是我们一年里面非常快乐的。但是冬令会，是吧？那。就是好像我不愿意错过一堂聚会，就不是不知道哪一堂聚会神会很大的来临到我的身上。好，所以就是每一次都要跟神祷告，神啊，我一定要参加冬令会，我一定要参加冬令会，你要为我开门，因为你不参加，全家只有你没来，一定又要被骂了。好啊，可是我就这样祷告祷告，让我可以参加。我真的，我每一年都这样付代价去参加，可是就我而言，我都不觉得是付代价，我都也不觉得牺牲，我只觉得好高兴哦，今年可以不被骂就可以去参加冬令会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也就是说我前面几年我因着良人的爱，像任何就是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追随你，就快跑的追随，一直的跟随，就是一直顺服他。他觉得神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很愿意。好，但是我在这几年，就是这几年，我更多体会到我的良人的情感世界，我更多的体会到灵里面更多感受，读圣经更多的开启，我的良人是怎么样的一位良人？你知道前些年只是傻傻的一直跟随，就是啊，我要神，我要神。但是我后面这几年，在这些年，我更多的体会，我的良人是一位那样温柔，那么怜悯，喜爱施恩，喜爱怜悯的一位神。而当我更多的去认识他的这样的情感，他向着那些软弱的、失丧的、那个力不能伸的这样的人，他的心是怎么样在他的身上，这种的开启使我的心一直的被融化，以至于我这些年我有很多的改变。就是我每次一看到那些很软弱的、被情欲深深捆绑的，然后被一些赌博啦，这个吸毒啦，或者网络上瘾啦，然后同性恋啦，或什么，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、一些人，我就对他们，我就 我就一直觉得神一定会大大的用他，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他们。我那个过去喜欢做好学生，喜欢跟好学生在一起，那个心态就彻底的被改变。只有当神的儿女，这些被改变了，你才会越来越成为成熟的心腹。因为他是羔羊，我们是羔羊的心腹，不是老虎的心腹，狮子的心腹。耶稣是狮子，万王之王，那是对着仇敌的吼叫，但对着他的百姓，他就是羔羊。对着是神，他天父，他就是羔羊。那我们是要参加是什么样的婚宴啊？羔羊的婚宴。所以我们要成为赴羔羊的婚宴的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羔羊。赴羔羊婚宴的绝对不会是母老虎，一定是羔羊。他不是外面我赢了这一口气，跟配偶吵架，最终我赢了，每次最后一句话一定是我说的，那你就输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羔羊。这是我们天父的爱，这是我们新郎的爱。在我们当中有一个青年人，那他呢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。他在台湾的时候，他说从国中生他就开始一直看那个色情网站，然后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可是父母在家他就不会去看，他就不会去玩这个电动玩具啊，电动游戏啊，色情网站这样。那后来呢，他来到美国，他去读伯克莱大学，Berkeley， 那因为离开家，他单独自己在外面住，他就又开始又开始看色情网站，而且他看到一个地步，他已经上瘾了，他可以不去上课，不去考试，每一科都 F， 但是呢他就是不能自拔这样。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跟马蒂娜牧师讲，因为马蒂娜牧师那时候都在做青年人的工作，他就跟马蒂娜牧师讲，那马蒂娜牧师就鼓励他，就跟他讲说没关系，你就每一次看的时候你都一定要告诉我，你都一定要告诉我，那神会帮助你的。那他就是每一次他又看色情网站了，就跟马蒂娜牧师写报告 email 写报告，说马蒂娜牧师我刚刚又看了，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看了。他才报告一给他报告出去15分钟他就又开始看了。他说他无法自拔，这样无法自拔。然后那他说马蒂娜牧师很爱他，每次都鼓励他这样，那从来没有嫌弃过他。然后呢他就有一天他就说我把我的这个电脑交给你，放在你这边，这样我就不会再看色情网站。那他就说他愿意为了要 check email， 因为没有电脑，他 check email 就要走15分钟的路去到学校去 check email， 是给他很多麻烦啊。但是 check email 完了，不知不觉又会开始看，然后后来他发现他有那个很高级的手机，那时候也是可以 check email， 也不是那个手机也可以看色情网站，所以他就说好啦，那我手机也放在你那里，但是这些怎么样做就还是会又看了。所以有一天他就说 What's the point？这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一个，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成功过，我一直失败，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我根本就是一个不要圣洁的人嘛。他说他 正在很沮丧这样子在跟对自己说的时候，忽然间他说神很强硬的介入他的思想，跟他说不，你是一个要你是一个渴望圣洁的人，你不够认识你自己，我比你更认识你，你在你还不知道你自己不认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认识你了。他说你假如你不放弃，你就是正在赢了。他说 If you don't give up, you are winning. 好，假如你一直不放弃，至终我会帮助你在这个世上完全的得胜。他说主很强硬的就这样进来啊，好，然后跟他说你是一个想要圣洁的，我已经鉴察你的心，鉴察了很久，在你不认识自己时候，我已经完全的认识你。好，你认识你自己没有像我认识你这么多，我看到你的内心，我看到你的渴望，我来告诉你，你想要圣洁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。他说神对他的那个爱跟鼓励常常萦绕着他的心，所以后来他就把电脑奉献给教会借放还不要，他说我就奉献给教会了。好，如果我必须要一生成为一个没有电脑的人，可是因此我可以得着圣洁，我觉得太值得了。那而且他甚至也叫他的这个室友，他说我把自己当作好像现行犯，叫我的室友要监视我。他说他的室友呢，他的室友那一天要出门的时候，就跟他讲我要出门，你还好吧？就一直说 Are you okay? 不会再看了吧，这样啊。他室友走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怎么落到这样的地步，我这个人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，好像现行犯了，这样。那但是他你看，但是他屡败屡战。你知道这个弟兄他后来渴慕主到一个地步，神大大的充满他，大大的充满他。然后他那时候每天早上都来参加我们这个青年人的晨祷会，而且他公开的讲自己的见证，要帮助其他的许多青年人不要重蹈覆辙。那他现在已经到 LA 去读神学院，他要全时间服侍主。而且他就在那边实习，在 LA 的一个教会当青年人的辅导，在帮助其他青年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天上良人的爱，他的温和使我们尊贵。所以我们很多做父母的要学习，你更认识神，你就更有智慧怎么来对待你的孩子，使你的孩子不是在唠叨啊，一直被定罪、被嫌弃的环境底下，好，而是在被爱爱到一个地步，他会改变，好，然后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，他会改变。不要让他常常看到你的唉声叹气，那个会让孩子更觉得自己很糟。神知道我们的受造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尊贵，我们就会变得尊贵。好，在这个我们看雅歌第二章第一节，
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
好，那这里呢，心腹，这是心腹的一个宣告。心腹他宣告，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。那个在英文好多本的英文翻译里面，他是用定冠词，我是那一朵，那一朵玫瑰花，不是说反正好多玫瑰花啦，我就是沙伦的其中的一朵，不是，我是那一朵玫瑰花。好， 那我是那一朵百合花。有些人把这个形容为耶稣，其实不是，这个是形容为心腹。因为你接着看，然后神就怎么对他说，神说我的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这个荆棘就是预表这个罪恶黑暗的世界。他说我的教会，我的心腹是在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里面唯一最纯洁的。说哎呦，我自己很脏啊，我很坏啊。好，神说但是你跟这么多还不认识神也拒绝神的这些比起来，你是在我眼中那么纯洁的百合花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我的宝血已经洗净你了。你不要一直看见自己的脏，其实这个脏你要从我的眼光来看，天父是透过耶稣的宝血看见我们是比白雪更白。你如果知道自己已经很洁白，洁白到这样地步，你就不愿意再沾染一点点的脏。你如果觉得反正已经很脏了，这就好像为什么很多弟兄哇买了新车啊，真是保养顾惜新车啊，生怕人家给我刮一痕啊，生怕一点脏，哇都是擦啊擦啊干净啊，当那个擦到一个地步太太都嫉妒啊哈。结果呢，只要他这个车有一天被人家撞一下了，好，他就这个不会再那么珍惜保爱这部车了，你知道，因为已经开始有瑕疵了，而且反正已经撞而且刮痕了啊，你就渐渐随便再弄脏也无所谓了。但是你是新车，完全新的，你是高级的车，你是神耶稣比八头牛更大的，是耶稣的血耶稣的生命把你聘来的。耶稣在跟我们立约的时候，什么那个立约是一个婚约，他说你们是我用宝血来跟你们立约，这个立约就是立一个婚约，就是我用我的生命的赎价把你买出来。所以你要抬起头来，你要抬起头来，仇敌会一直跟你控告控告，反正你已经这么脏了嘛，这脏一点没什么关系嘛。不，你要抬起头来，知道耶稣已经把我洗完全干净了。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最后看这里哈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，
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
还有十九，
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
好，他就说保罗祷告，他说求神要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他道成肉身，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付这么大的代价临到你，他在你身上有什么指望？就是他要得着他永恒的伴侣，他要得着这美丽的心腹，就是他的教会，是那么像他的教会。神不是指一个建筑物，就是指你，指你，指我。我们是耶稣的产业，是阿巴父应许要给耶稣的产业，一个永恒的伴侣。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这样祷告，父啊，你所给我的那些人，你一定要让他们永远跟我在一起，这就是摆在他前面的喜乐。他会得到一群一群曾经是这样犯过罪， 是那么坏脾气，是那么自私，那么骄傲。我刚刚讲我那一位同工， 我只讲前半段，我没讲后半段。后半段就是说后来我们这个同工改变了，他健康起来了， 然后他才变得温柔了，他性格也改变了。当他这样的时候，同样的先知来到我们当中，就好像没看到他一样。以前每次来就这样，然后眼目都一直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，哦，那就是特别注意他，然后他特别对他说那个爱的恩言，现在就没有了。是不是变不好了？不是，是变得更健康了。好，那所以你要知道，神他知道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是需要被他疼惜保爱，被他这样尊荣，被他这样子的尊重，这样把我们扶起来，我们就会变得尊贵。我们也要这样去对待别人，对待你的配偶，对待你觉得你很讨厌的同工，对待你很不耐烦的那个同事，你这样去对待他。当心腹向着这位新郎的爱苏醒过来，当心腹跟这位新郎开始这样回应新郎的爱，当我们里面那个心腹的灵、心腹的爱醒过来，你就发现家庭开始改变，社会改变了，国家改变了，不再是彼此的批评、论断、增进、嫉妒、比较，大家都在他的爱里面那么有安全感，有安全感。林书豪，他过去他是为他的球队，他觉得他需要好好的打，他变成职业篮球队了，他就变成压力很大，他觉得要为这个球队，为着这么多来看的观众，买票来看的观众，我就必须要拼，必须要好好的打。但是这种压力使他越打越糟，越打越糟。可是当他失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都觉得很想放弃这个职业篮球，就觉得我走职业篮球队是错的时候，神的爱就临到他，然后神告诉他，就让他明白，就说你就是因为在为球队打，为观众打，你会变成这样。你从今起，你只有一个对象，就是我，你为我而打。所以林书豪改变了，他说他每一次在那么紧张的篮球比赛里面，他只有一个观众，就是他的神，这位爱他的神。他知道他是谁了，他是神所爱的爱子，他是神的心腹，所以他是打给他看的。当他这样的时候，哇，就有神来之笔，就有神的力量在他身上。他说有时候他正感受到好像神在使用他的身体在打一样。然后呢，他就一场一场的赢，一场一场的赢，可是偶尔也会有输，但是这些已经摸不到他的心了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谁，他的身份不是职业篮球员，他的身份是神的爱子，是耶稣的心腹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他趁早找到这个身份，否则他活在多大的压力底下，是不是？只能赢不能输啊，多可怕！今天也是，许许多多人活在要活给别人看，我必须要表现得好，我必须要让人家看见我不是失败者，我是赢者，我是可以的。你活在这样的压力底下太可怜了。包括服侍，你不是要表现得怎么样，要拓荒几个教堂，哦，要增长到什么地步才好像表示你很行，不是，你都在为神而做，为爱而做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压力，而且你在神的爱里面，你会发现神会带领你做得更好，每一样都更好。神要他的心腹活在他的爱中，知道我是那一朵玫瑰花，那个玫瑰就是爱情，我是耶稣心上的那一朵 叫耶稣心醉，夺耶稣的心的那一朵玫瑰花。耶稣的眼目在你的身上，他要你也把将心归他，把你的眼目归他，你就开始活得不一样，你开始活得不一样。好，我们闭起眼睛来，你可以开始跟神祷告，主啊，真的开启我，我不是头脑知道，让我的灵里面领受到，我是你心上的那一朵玫瑰花，是摆在你前面的喜乐。你那个如火焰的眼目在注视着我，你使我高贵，你使我美丽，你用何等的重价来聘娶我。神啊，我的心要向你苏醒过来，这心腹的爱要醒过来，我要知道我的身份，我这一生直到永恒的身份就是羔羊的心腹，我是为爱而造，我是为爱而活，我要活在你的爱中，我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你。你需要知道你是神所期盼的那一份产业，当你明白这个真理，你里面就会有一种东西苏醒过来，会使你面对仇敌的时候大有能力，你不会再接受仇敌的控告，你也不会再接受他的诱惑，这个会让你重新定义你的生命，也会让你重写成功的定义，你会知道你是谁，你的生命会完全的改观，你不愿意再去玷污自己，你是神眼中最美丽的那一朵玫瑰，那一朵百合花。
你是否愿打开你心，愿走出这难忘的过去，在失败处我伴你，在羞耻处我代替，是否愿打开你心，愿走出这难忘的过去，在失败处我伴你，在羞耻处我代替，我爱你，寻找你，不撇下，不丢弃。
我们当中，如果你过去有一些失败，或者觉得做错了一些事，或者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属灵觉得神并不会那么爱我，那么喜欢我，今天你要对神的爱有一个回应，说神，我知道原来你是这么爱我的，我愿意向你敞开我的软弱，但是我知道你会更大的临到我，这样的人你可以来前面，我相信今天神要特别的临到你，翻转你的生命，翻转你的历史，就像撒该一样，一个最羞愧最羞耻的人，忽然间他可以变得那么丰富，那么尊贵，救恩使他尊贵，使他美丽，使他富足，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。你要跪，要坐，要站，都可以。好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唱。
你是否愿打开你心，愿走出这难忘的过去，在失败处我伴你，在羞耻处我代替，我爱你，寻找你，不偏向，不丢弃，我爱你，寻找相守，又与你在一起，我要全心尽全力，倾我所有来爱你，欢迎你再回到我心，好享受又与你在一起，我要全心尽全力，倾我所有来爱你，我爱你，喜悦我渴望拥抱你，我爱你，越大你，享受你，默爱你，我爱你，喜悦
对你的拥抱，
我爱你，越大你，享受你，默然你，今天就是大拯救的日子，现在就是梦越难的时候，坦然无惧站立，我爱你。 们双倍，今天就是得拯救的日子，现在就是梦越大的时候，坦然无惧站立，我爱你，让爱歌声打开双臂，
我爱你，
我爱你，喜悦你，我可
常常有仇敌的这些谎言控告，
告，你现在是你得拯救得释放的日子。神告诉我们，许多人手上情感上的锁链都会被断掉。你开始起来宣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谎言的灵出去，控告的灵出去，觉得我不配、不够好、不属灵、不能够侍奉神的这些控告都退去，觉得我不是个好爸爸、好妈妈、好丈夫、好妻子，这个谎言退去，起来宣告。举起手宣告，仇敌的谎言退去，我不再接受你，我是耶稣所悦纳的心腹。
阿们。
耶稣的宝血洗净我，比白雪更白，我是耶稣心上的那一朵玫瑰，耶稣向着我的情感何等的深，耶稣，我是耶稣所恋慕的心腹。宝血已经洗净我，比白雪更白，耶稣看我为尊贵，耶稣看我是他的宝贝。开口，开口，这样宣告。你的口中要说出来，说出来，仇敌就会退去。
羞耻，一切的失败，一切的控告，要能够说得出来。神就今天要来释放我们。
知道了，我知道我的身份了，原来我是那一位摆在你前面所喜悦的心腹。耶稣，你渴望与我在一起，耶稣，你看我为尊为宝，我知道我的身份，我知道我的价值。你要向着耶稣说，耶稣就觉得我为你死太值得了，太值得了，我的心腹醒过来了，我的心腹明白了，你是全然美丽、全然可爱的。
我虽然黑却是秀美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，我虽然不完全，你看我为宝为尊，我虽然羞耻你尊贵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，
你的大声宣告很重要，不要接受仇敌的压制。耶稣已经为你付这么大的代价了，你要像 Teresa 一样头抬起来，知道自己是最美的。你要知道你神在你身上恩召的指望，他相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。你现在相信 你就得着，你就你现在相信神的大能大力就在你的身上，那个洁净的大能大力，转换的大能大力在你的身上。
赞美，跟着唱，大声的唱，
哈利路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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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
因着这个救恩起来唱，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
用你的全情感，用你的全所有。
耶稣，释放你这良人的宝宝，释放你这良人的珍惜宝爱。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洗去你心腹身上一切的玷污，一切的皱纹。谢谢你除去你心腹脸上羞耻的帕子，谢谢你涂抹你的心腹过去一切的失败，一切的罪恶。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这疼惜宝爱，谢谢你使我们尊贵，谢谢你披戴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。谢谢你使你的心腹变得自由尊贵美丽。耶稣，我们爱你。在你的爱里，在你的宝血里，我们真的不再一样。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